专家指防疫放宽是假象，中国常用药价格暴升。中共宣布防疫十项新措施，加快推老人接种疫苗引忧虑，逼他国对江泽民致哀成笑话。专家分析国际反应冷淡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8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自从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各地陆续宣布放宽清零，不过各地的防疫措施就各自为政，乱象重生。例如安徽合肥市就同上海、北京反其道而行，全面推广出门检，居民离开小区之前必须做核酸检测。日本野村证券分析师估计，目前中国仍然有53个城市实施部分防疫限制措施，受影响的人口占全国1/3。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桑普并不认为中国百姓的生活真的可以恢复正常。他12月6日向自由亚洲表示，清零的目的是建立全面监控，而且政策是动态的，放宽之后当局随时又会视乎需要再收紧。桑普说，现在山东广建方舱，但是成都就拆方舱。北京的公共交通不用检测证明，但是去商场、市场还是要扫健康码。很多地方官员就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自行揣摩，但是监控措施就不变。例如香港的安心出行，我认为当局在战术上有转变，但是策略就没变。习近平的动态清零不会有结束的一日，转换的只是方式。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前台长颜宝刚亦都认为，在经济衰退和白纸运动的压力下，不排除北京当局会调整清零措施。但是另一方面，目前部分场所仍然维持核酸检测。而华尔街日报亦都指出，字节跳动、腾讯等奉命进一步审查媒体资讯，可见当局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内容审查做准备，当感染人数上升的时候又会再收紧，甚至行返回头路。颜宝刚亦都提醒，近月多份专家研究指，中国人口庞大，接种率相对较低，百姓缺乏群体感染力，如果放弃清零的同时没有相应配套措施的话，可能死亡人数会急升。12月6日，大西洋杂志发表文章警告说，在中国一座大坝似乎即将缺堤，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群体免疫力很低。香港之前匆匆开放，导致总共500万人口之中有9000人死亡。虽然目前流行的变种威力细，但是香港医疗条件亦都比大陆好好多，因此按照中国的人口估计，死于感染的数字会是400多万。中共的宣传只是为政权服务，不在乎真相和百姓福祉。当局要清零的话，就一味渲染病毒的可怕，但是现在当局决定放宽，就不让中国人意识到放宽的危险。对病毒了解甚少的中国人在恐慌之下开始抢购常备的药物，导致药价眨下眼就水涨船高。路透社日前引述北京市药房的员工说，从来没有见过一日之内这么多人要买退烧药，即使全力补货调货也都要等一个星期。12月7日下午，中共当局宣布了疫情防控10项新措施，其中包括所谓的加快推动老年人疫苗接种。有分析指，中共疫苗的质量堪忧，强行实施恐怕会造成新的人道灾难。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宣布的这10项新措施包括，不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不按行政区域展开全民核酸检测，重要机关、大型企业和一些特定场所可以由属地自行确定防控措施， 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检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加快推动老年人疫苗接种等。其中第九条说，严禁以各种方式堵塞消防通道、住宅大厦门、小区门，确保群众睇病就医、紧急避险等外出渠道畅通。咁令人想起11月24日喺新疆乌鲁木齐嘅火灾。大纪元报道引述拉萨居民赵先生话：，疫情封控期间，消防通道被锁或者被封围栏好常见。乌鲁木齐火灾之后，官方先至出规定。佢批评话：都系马后炮，置老百姓嘅命如草芥。时事评论员岳山亦都表示，这个时间先至作出这个规定。算是中共官方对新疆火灾因为封控造成严重伤亡事件的间接回应。其实官方在事发的时候是不承认的。由新的规定来看，官方对于封控引发的民生问题心知肚明，但是一直到发生全国性抗议才制定措施，性质非常恶劣。另外，就加快推动老年人疫苗接种，提高60至79岁人群接种率，加快提升80岁及以上的人群接种率，作出专项安排。这个新措施，岳山指出，中共国产疫苗质量堪忧，这两年在国内出现大量因为打疫苗而患白血病等的维权人士，但是官方就无视他们。官方亦都承认，虽然现在病毒死亡率低，但是死者以有长期病患的老年人为主，中共专项强推老人打疫苗可能会造成新的人道灾难，即是可能导致大量中国老年人因为打疫苗而提前离世。但是这些老年人的离世很容易被中共以其他病作为掩饰。岳山说，在中共政权陷入社会人口老化危机之际，当局这个防疫规定真实的动机令人担心。对于中共官方宣称10项新措施是进一步改善防疫政策的讲法，岳山认为咁睇起上嚟好似系俾饱受严厉清零防疫政策之苦嘅民众松咗一口气，但系本质其实冇变。例如划分风险区域，强调精准，全民核酸检测只系进一步缩细范围，减少频率等等。但是仍然是维稳思维下的防控手法。香港传媒对照25年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过世之后国际间的反应，指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后，西方国家反应冷淡。明报6号刊登文章说，邓小平过世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时间致哀，英国、法国首脑亦都致电或者讲话哀悼。江泽民死后，除了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在推特发表了几句说话表示哀悼之外，G7 国家当中只有日本首相和德国总统有次唁电，大部分欧洲国家、澳洲和纽西兰两国领袖都没有反应。此外，印度、印尼、埃及、非洲和土耳其等多个发展中大国首脑亦都冇反应。文章仲将中方安排，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120个驻华使节到外交部致哀，讲笑话是一种被迫表态的创举。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西方对江泽民的死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目前西方媒体更关注的是白纸革命在中国国内和全球各地蔓延。第二点当然就是江泽民本身的人权记录非常差，很多国家甚至都想要追讨控诉江泽民犯了反人类罪，尤其他在任内对法轮功的全面性打压造成非常多的冤狱，再加上非法器官买卖移植。六四见证学者吴仁华就认为，西方对江泽民的死不算得是冷处理或者热处理，但是他亦都同样指出，江泽民恶行累累，除了迫害法轮功之外，他还指出网络防火墙亦都是在江泽民时期开始建立的，包括现在网格化，即是将区域细分定位的维稳系统， 包括维稳思维，亦都系喺江泽民时期确定噶。主要表现喺两方面，一方面就系将所有不稳定因素消灭喺萌芽状态；第二方面就系稳定压倒一切。然后喺江泽民时期，对政治反对嘅人士亦都系进行残酷镇压噶。习近平六号在中共当局为江泽民举行的追悼大会，称赞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支持中央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采取维稳行动。吴仁华表示，中共当局一直尽量回避这段历史，习近平今次主动提起，可能同中国正在发生的白纸革命有关。余中基将军亦都有类似的睇法，他说在某种程度来讲，可能亦都是警告现在白纸革命的这些运动势力，可能会采取相同的一种强硬镇压的对策。作为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吴仁华指出，之后的33年白纸革命是第一次提出政治诉求的群体事件。首先站出来的都是年轻人，包括在学校的大学生，咁亦都令我哋睇到新一代嘅中国年轻人并唔系冇理想，并唔系冇追求噶。另外喺海外嘅中国留学生公开企出嚟支持声援白纸革命，亦都提出咗明确嘅政治诉求，咁亦都系第一次。喺白纸革命之后，中共开始秋后算账，多名学生被捕失踪。在7号，一位网友发影片给本台记者，说广州警察入屋拘捕了参与白纸抗议的民众。之前一直被广大网友关注的南京传媒大学学生李康梦到现在都是音讯全无。与此同时，一些海外声援者的家人亦都被失踪。一位维权人士无奈地说，当教科书写满大话那阵，于是白纸亦都成为罪名。中共的倒行逆施将中国民众拖入绝望境地，即使他们持续被拘捕，但是民众不再恐惧，抗议运动持续蔓延。6号安徽医科大学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学生开着手机的灯，举着拳头高叫放假。彭博社12月7号报道，加拿大纳诺斯研究民意调查公司11月底为彭博新闻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有超过六成的人认为应该降低同中国的贸易，这个比率比2020年12月大幅增加了16个百分点。据报道，这项民调访问了1025位加拿大人，其中 61% 的加拿大民众认为应该减少同中国之间的贸易，24%认为应该维持目前的水平，只是有5%希望增加加中双边贸易。而在2020年12月的调查，认为应该减少两国贸易的民众有45%。渥太华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麦海格庄士顿说，现在加拿大人已经觉醒，意识到中国不是可靠的贸易伙伴。他指出，民调呈现的民意转向非常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民意，是只要想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中共动不动就拿加拿大贸易产品开刀所造成的。好像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案期间，中共就找理由拒绝购买加拿大的农产品。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对于中共的防疫新十条之中加快老年人接种疫苗，你又有乜嘢睇法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